很高兴今天晚上又有一次机会跟诸位朋友一起分享福音。昨天讲了爱，我今天会讲到苦难。我今天会讲苦难，就是在就像1984年一个英国的作家他写的一本小说，名字叫《唯一的问题》。小说中的主人公呢，就谈到了一个事件，一个事情，就是说，一个善良的上帝怎么能够允许苦难发生？他探讨这个问题之后，他做出了一个结论，他说：“事实上，这是唯一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在寻找信仰过程中，在寻找上帝过程中，如果有一件事是值得讨论的，或者只有一件事值得讨论，就是苦难问题。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怎么可能允许苦难发生？其实自从无神论产生以来，对有神论，所有的也有神论都在内，一个最有力的批评也是这一个问题，是苦难问题。逻辑上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上帝是善的，是一个爱的上帝，他一定不会喜欢出现苦难。如果上帝是全能的，无所不能的，他一定能够制止苦难。但是呢，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苦难一直伴随着人，所以他逻辑上就做出了一个推论，说或者上帝是良善的，但却不是全能的，就他善，但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制止邪恶。他说或者呢，他呢是全能的，但却不是全善的，就是他有力量可以制止邪恶，但他自己不善良，不善良。所以说，存在一个全善又全能的上帝，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打破了这个逻辑，就是苦难。啊，一个全善，一个无所不善、无所不能的上帝，不能允许人类从存在一直到今天，苦难一直伴随着人。这个在托斯托耶斯基一部著名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就把这变成一个经典性的故事。他说，主人公有个无神论者，实际上无神论者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穷苦人家的农奴的小孩子正在玩耍，就不小心用小石头打了一下主人家的猎狗。完了，主人就派他的手下就把这个小孩子抓了起来，第二天就当着这个孩子妈妈的面，将用一群猎狗去追这个小孩子，最后把小孩子撕成了碎片。所以当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你这个无神论者他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和谐？如果说有地狱的话，我想宽恕，我想拥抱，我不想再受苦。他说，如果用孩子的全部苦难才凑出钱能买的真理，那么放弃全部的真理都不值得这么高的价钱。啊，他说，如果人类的和谐需要这么高的代价，需要交这么高的入场券，他对不起，我支付不起，我需要退场，我退场。他说我现在做的就要退场，这就是有个无神论者的原因。他说，我所不接受的不是上帝，我只是，你知道吗，他说我接受上帝，但我只是不能接受他创造这个世界。他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故事呀，作为想象的一个故事，就讲出了无神论对有神论的一个经典性抗议。啊，就是无论有没有上帝，这个世界这么苦难在这里，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世界。其实当年我在 寻找信仰过程中，昨天讲了我去教会和教会整整吵了三年半架，其中一个要不过的坎儿就是这个问题，苦难问题。就是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怎么可能允许苦难发生？我讲的不是那个抽象的理论啊，甚至我没用逻辑上去辩论，我当时只想到我自己生命中的故事啊，因为当时去的我的去的教会中大部分是台湾人，我说你们台湾人香港人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当年受的什么苦啊，我就想起了小的时候叫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后来大了才知道什么三年灾，就是三年人祸大饥荒。我在东北，我们那不是最苦的，不是最苦的。我后来通过我同学知道他在西北甘肃，他讲过他那个地方后来下到老乡家，就是人相食，人吃人，就整村的人几乎都吃光了，最后就那家里有一个父亲领导就到河边去，那个从死去人身上切些拿上个肉，完了回家煮给儿子吃。这是他亲身听到的故事。我们在中央党校期间读书的时候，他亲自给我讲的啊。我没有那么惨，没有那么惨，但我们家当时非常清楚，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哥兄弟四个。我记得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我才五六岁，每天晚上只能喝一碗稀粥。那个在北方稀粥，就是说那个一碗里头几个高粱米粒你都能数出来。那一天真的吃粥的时候，吃如果母亲给你做玉米面粥的话，其实你根本不用刷碗，真的不用刷碗，就是吃完那粥之后，用舌头把这个碗每一点还有点米粒的地方都舔干净，整整三年。我记得在印象中，每天晚上母亲就给我们那个弟兄姐妹这些弟兄一人就一碗。我和弟弟其实当时弟弟比我还小，不懂事，很快就把这碗就吃完，吃完就瞅着母亲吃母亲晚饭，母亲总是最后一个顿饭把他碗里那点一碗稀粥给这个盛一勺给那个盛一勺，一碗稀粥在这个正在长的一个小孩子就根本不饱，我根本无法想我哥哥他们比我大三岁到六岁，每天晚上不到十一点十二点你就饿的那个心里叫猫脑子一样那么疼，母亲没有办法，家里找不到粮，也不能给你多吃，因为这个还要维持到月底，所以就给我们一点点热水喝。妈妈只说话，孩子，哎呀，谁叫你生在这个穷家，妈妈没能耐，没能耐。所以一到春天，整整饿了，我记得很清楚，在三年中就没有记得晚上吃过几顿饱饭。那个时候真是你自己想要所谓的神明你都在求啊，天老爷玉皇大帝佛祖观音菩萨啊，你就能让我吃饱一顿没有，所以春天一开始之后就到外面去找野菜吃，吃草根吃树皮吃橡子粒啊，最痛苦的就是吃那个北方家那个玻璃壳叶子一种树叶子，完了吃那个和橡树面，我记得非常清楚，最后吃完之后就无法排便几天几天没有，这就疼得不行的。我记得哈，别人在那个茅房待着，或者母亲把远所叫过来，最后把家里仅有点豆油灌到肚子里，也无法排便，就疼得一直哭着叫妈。最后妈妈记得很清楚很清楚，用手没有，就一点点把那个硬的像羊粑粑袋一样的粪便抠出来。那一幕永远不会忘记，整整三年几乎每天饿得死去活来，真的一开始像哥哥一样像野狗一样到地里只想找到吃的东西就去找，就去草去吃，吃树叶吃树皮吃树皮。所以说有时候就问说，如果我就问上帝，如果真有上帝的时候，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在一个小孩子整整几年吃不饱饭，上帝你在哪里？难道我们一个小孩子一声声的哭喊就要一碗饭吃，这点打动不了你的心吗？你说你讲爱，你的爱在哪里？如果说大人或者三人罪有应得，我们这小孩子啊，三四岁五六岁小孩子 有什么罪？为什么承受这样的苦？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我自己当年最痛苦的，我一直就问，就是在我们一个小孩子吃不饱的时候，饿得死去活来，说上帝你在哪里？你的爱在哪里？你怎么让我相信你是个爱的神？其实这样的名单上，你可以加上一例的故事，你可以加上汶川大地震，你可以加上911啊，我就不去讲了。这都有一个，这是对基督教信仰那个最严峻的挑战。你说上帝爱我们，你说基督是爱我们的神，但他为什么允许苦难？为什么允许从人类亚当夏娃堕落来苦难一直伴随人类直到今天？英国美国几年前做过一次调查，他就问那些人，如果说你只能向上帝一个问题，而且你知道他会给你一个回答，你会问什么问题？结果 67% 的人回答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这就是圣经中所讲的约伯问题，就是用我们现在就当年一个非常好的人就突然间遭到变故啊，所有的财产丧失，妻子散，家人亡，最后只剩他一个人。他最后就提出问题，就说我这样一个无辜的人为什么遭受到这种苦难？我本人行为没有任何错处啊，我一直愿意帮助穷人，我对待人非常好，为什么我的财产牛羊牲畜全没有了？为什么我的家人都死去？这些朋友想跟他解释说你做了错事，他说没有错。完了就在这个完了，最后上帝就亲自给他一场对话，这个就不跟谁，就是为什么一个无辜的人遭受到这样的苦难，或者为什么人间有苦难？当约伯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好人为什么受苦的时候，那么最后上帝来给答案了。所以历史上人们都在盼望说，那一刻上帝你该给个说法，为什么好人受苦，为什么无辜的人遭难？结果一开始看你会非常失望，你会非常失望。结果上帝对约伯这个非常清楚的问题没有回答，没有回答，没有告诉你这一个无辜的人，一个小孩子住在一个普通院，你三年被饿得死去活来，为什么？他没有给一个答案，他就提出另外问题。问题说什么呢？就是宇宙创造是谁创造的？宇宙的奇妙你明白吗？上帝根本就没有回答好人为什么受苦，他却回答问的一个人，就是说你宇宙是谁创造的？宇宙如何伟大奇妙？这一切你明白吗？最后约伯老实的回答，我不懂。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想，上帝为什么提出这么问题？本来问你最简单问题，就问好人为什么受苦，你就给个 yes 或 no 的回答。结果他最后回答不是这个问题，他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宇宙是谁创造的？当宇宙最初创造，你在场吗？你能理解为什么大海海盗翻到这个地方停止？你为什么理解小乌鸦饿的时候会有食物？春天为什么会春暖？夏天为什么会花开？其实当上帝这么问的时候，他恰恰提出个问题，他说其实在这个人间中苦难的问题说到底是无法用理性给你解释的啊！如果你不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其实苦难就是你人生的重诅，从你出生到你结束。如果除非你相信这一个世界不是你看到的全部真实，除非你相信生命到死亡那刻并不是终结，要不然使苦难根本没有答案，答案也对你没有任何意义。真正有任何意义的就是什么？你不只是活在这个世界中， 你是活在上帝的世界中，你不只是活在今生，你是活在上帝的永生中，在这个永生中苦难才会有一个答案。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信主已经加信耶稣已经将近20年了，还成了一个传道人，这个我也很清楚，信主之后就并不是万事如意了，也不是从此之后就永远平安了，的确发生也是这样，你也还在受苦，还在受苦，甚至有的时候苦难都是我自己不想再进教堂，但最后还是挺过来了，挺过来了。那么说句心里话，虽然今天讲这个题目，但我还是跟大家掏个底，我到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苦难，上帝创造世界为什么有苦难，但我知道了一条，无论多么严重的苦难，你只要在基督里，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活出人的尊严、价值和勇气。这个世界上哪怕天大的苦难，哪怕就是你自己走向死亡，哪怕就是你亲死亡，也不可能把你与基督的爱隔绝，有了这一点，苦难就被征服了。其实苦难问题是有一天当你思考，这是你人生中最严肃的一个问题。对人来讲，某种意义上来说，苦难是不可缺少，痛苦是不可缺少。你要想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你就不要在这个世界中。自从有了世界，自从人堕落以来，苦难就成了世界中必然会有的东西，而且人有苦难可以感到痛苦，恰恰是你生命中不可少的一步。我有一天在花园里割草，不就拔野草，就是你知道我这人有时候愿意就胡思乱想，现在干活没事就在那拔拔草，就突然间就一个草尖的刺就扎到了肉里，就特别的疼啊！我就突然想起了有个作家写一本书叫做有话问苍天，就问上帝，他说人身体中没有专门那种痛苦的细胞，痛苦细胞，但你整个你能感知痛苦那种知觉与你整个的神经细胞全联系起来了啊！如果你没有这些细胞联系，你就根本不知道你有痛苦，发生危险了啊！所以你身体可以感知痛苦，这种痛苦这种强烈的感受上大声的警告你有危险了，身体正在受伤害，你要注意那个地方，你受伤害了。没有痛楚的感觉，没有痛楚感觉，你人身体就失去了防御能力。大家都知道麻风病人，麻风病就很简单，就他最后失去了这种感觉，你在手他伸在火里，身体被刀割，他没有感觉，失去了痛楚的感觉。所以这位作家讲，就是痛楚的感觉，痛苦的痛的感觉是一份礼物，是人不想要的礼物，但是上帝给人的一副珍贵的礼物。因为有了这个痛的感觉，你身体才有那种自我防卫的能力，你才注意到，哦，哇，哪个地方出毛病了，哪个地方出毛病了。你越早的注意到，你就可以越早的去维护自己的身体，去修复自己的身体。所以你无论你要不要，上帝已经把这个痛的感觉赐给了，作为礼物赐给了你，你不想要你也得要，除非有一天你不要命了。你要像有命，你就不能说啊，我要生了，我就生了，每天都是飘着我都好的感觉，不可能啊！你就必须有一种感觉，你可以感觉到痛苦，感觉到痛楚，感觉痛楚。这就好像什么，上帝这个痛楚的感觉，给你生命派了一个卫士，每一天不断的在你生命中巡逻，告诉你出现毛病，他立即拉警报，有一些病。感觉不到痛楚，恰恰有一天什么？等到你爆发了，就是置之太晚。所以 C.F. 路易斯，我最喜欢一个作家之一，他有一句名言，他说 痛楚这种感觉，痛是上帝的扩音器。说当我们快乐的时候，上帝借着我们的快乐向我们低声细语。他说他通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但他借着痛苦向我们大声呼喊。痛苦是上帝的扩音器，要唤醒一个昏睡的世界。说得非常好，非常好。上帝借着我们生命中喜乐，借着我们的满足，向我们低声细语，告诉你生命多么美好啊！尽管这个世界种种残缺，的确这个世界还是美丽的。他通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要叫你要做一个人，但他通过我们的痛楚的感觉，向我们生命中发拉出警报，告诉你出问题了，要唤醒我们平时不注意那个昏醒的世界。其实我今天下午讲的故事，我这个朋友几年前就是得癌症过世了。其实他在得之前，到最后第三期癌症肝癌之前，胃癌之前，其实他后来才知道，其实将近八个月前已经几次感到这个肝和胃痛了，没在意。因为从小这穷家孩子，有点什么事母亲啊能忍就忍嘛，你又是个男人大老爷们儿，你别太一有病就哼哼呀呀的，所以就忍了忍了，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了了，结果一发现到了三期。我的另一个朋友啊，也是得了癌症，这个也是一开始检查觉得有点疼，一得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你要好好做点彻底检查，但是当时工作忙啊，又忙完了工作又准备回国，结果一错过半月，完了之后是这个肠癌到了第三期。当上帝接到痛楚感向我们身体拉出警报的时候，要唤醒一个昏睡的世界，告诉你注意了，出问题了。你可能不知道，但是问题已经出来，要什么？要叫你自己注意。就是你一开始那点不舒服，那点疼痛，最后你有一天你如果不注意，那个警报器拉响你不注意，有一天你可能就造成结果，就是什么，你一发现就发现的太晚太晚了。所以当这个作者杨腓力去参观了麻风病院之后，认识一个布兰德的医生，他才看到说麻风病之所以遭受痛苦，就因为完全丧失了痛楚的感觉，即使手握着尖刀一滴滴滴流血他也感觉不到。所以这个医生告诉这个著名的医生告诉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的感觉还可以感觉到痛楚，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份厚礼。这是从身体上来讲，我们许多时候的不舒服其实都是在拉醒那个警报器。我们有的时候太自信，那个警报器到最后有一天到最后等于遭大火了我们才注意，但许多时候都太晚。就像我有几在这几年里有两位姐妹啊，都是到该定期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不去，后来觉得舒服啊，没有事，工作太忙，等待再一检查乳房癌来。不只是身体，其实我们心灵也是这样。上帝是不是借着我们心灵去向大声的呼喊呢？我想也是这样。有一本书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卡耐基在大陆的这些年，就有些书就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非常流行。他有以前读过这本书没注意，但有一天发现，哎，他这本书竟然有个题目，他说什么题目，就是苦难中孕育的最美的花朵。我以前居然没有注意到，我会想是不是你那天一帆风顺了，你没注意到苦难。我想也可能这样，就人有时候往往忽略一些东西，没到你遇到那个头上的时候你大概不会去注意。他那个文章就说，他说苦难并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是我们的恩人。因为什么呢？他说的体能能够克服障碍、敌拒苦难的力量，使人性的勇气和力量得到发展。 所以许多人的生命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苦难，而是他们来自于他们能承受住的苦难。最好的才干往往是从烈火中锻炼的啊。所以中国人讲失败中之母啊。我们中国人大家更熟悉的是孟子的一句话，孟子一句话，这在我们之前几千年我们的先贤就讲到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形，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亦增其所不能。就是你如果上天要叫你承担大任，他说白了他就一定要责磨你一番，责磨你一番，让你心中感到痛苦，让你感到疲劳，甚至饿吃不饱。我今天下午讲了保罗的例子，被鞭打，操心等等等等，这样就最后为成就你的意志，成就你的性格。我们中文都知道，除了知道孟子这句话之外，我们大概都知道中国另一个伟人司马迁。司马迁他就做了一部史记，那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写得太棒了。他就研究了中国历史上那些最著名的人，最著名。他说周文王因为被拘谨而且写出周易，说屈原因为被放逐写出离骚，哇！最后他讲到，说到其实说到自己，他说诗篇300篇大抵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作。就说你看中国，他讲在司马迁之前的伟人中，许多伟人正都是生命中经历了苦难。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屈原被放逐，他就写不出千古的离骚。其实他自己也这样，司马迁因为遭到皇帝的割衣，被受了宫刑，割去了生殖器，奇耻大辱，辱到一种什么程度，他说真的有一天都没有脸面，遭到那种宫刑之后，他再再也无法回到故乡去祭扫父母的之墓墓地。所以每一念之耻，奇耻大辱，无非就感到身上流冷汗。正因为有这样的奇耻大辱，忍受这种大痛苦，他才写出千古绝唱，中国史书的第一部史记。所以宋代有个大哲学家叫张载，他说贫贱忧戚，拥玉与成也，就什么，就说艰难困苦像玉一样，像宝石的玉一样，就维护着你，帮助你，使你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具有浩然之气，能够成为一个大丈夫。西方也有同样的研究，西方同样研究，有一个人就研究了就近300年对世界历史有重大影响的300位领袖，就是说大人物，居然发现一个事情，这人许多是孤儿，包括亚历山大，包括凯撒大帝，包括罗伯斯庇尔，包括华盛顿，包括拿破仑。远的亚历山大，近的华盛顿、拿破仑，当然我们这人大概都说还包括谁，还包括列宁，还包括希特勒，还包括斯大林。所以圣经中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说怎么样，就患难生忍耐，忍耐造就了品德啊。就是你当一个人，就像张载说，就是那个艰难困苦你能够去忍受，你能够去抗争，你这样的吗？你在这个忍受抗争中，你就能生出伟大的品格。所以说苦难中有信心，苦难有信心，苦难中有一天却发现给你一个东西，苦难恰恰因为上个世纪有一样，就是有个世纪，我跟你讲，西安路易斯他讲，就他也探讨苦难问题啊。最初跟我一样，是因为这个世上有苦难，拒绝相信有上帝， 那最后他结局知道吗？正因为这世界上有苦难，他相信有一位上帝。他最后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为什么反对上帝呢？因为我这个世界上看的这个世界上非常残酷，非常凄惨，非常不公平。他突然问自己，那你这个公平、正义、善这个观念从哪来的？啊，如果这个是我脑袋来的东西，那就根本不值得一提。如果这不提，如果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就无法衡量怎么世界为什么凄惨叫做凄惨，苦难叫做苦难，悲伤叫做悲伤。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当你承认世上有个东西不好，你脑袋一定有个东西，有个什么？有个东西叫好。你脑袋如果没有好，而且那个好不是个真实的好，你就根本无法承认这个世上一些东西不好。啊，就是你承认坏的前提，你一定会承认有个好，你没有好，你就无法承认有坏。啊，因为根据好了之后，你才知道有坏，才因为说那个坏是好的缺失。就比如这样说，所以有人家就说，你觉得这次又不公平，你脑袋一定弄有个公平的观念。我们在美国小孩都叫他 is not fair， 不公平。你一定有个公平的观念，你才能判断这个东西叫不公平。就是恶的东西，邪恶东西存在，恰恰证明有善。如果没有善的话，也就不可能有恶。最简单一件事，其实人生来都是唯心论者。我们多年虽然接触佛教主教，其实你只要想一个事情说，你比如有时候我们夫妻吵架之后，我们大概先说，哎呀，怎么这事后又后悔，怎么为这么点小事吵架，我怎么就不能做一个好丈夫呢？你已经是个丈夫了，你为什么觉得你不好呢？你无非脑袋有个观念，这观念说，你说如果是好丈夫，他不应该，他应该更仁慈对待妻子，更包容妻子啊！你没有做到这点，所以不好。你如果脑袋没有好丈夫的观念，你就根本不觉得自己不好啊！我吵了，这很正常，就该吵，天天吵，一三五四五六吵，对吧？不是这样，你一定把你做的错事的，你知道那个错了，因为脑袋你事先有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好，叫做正确，叫做善，叫做美啊。如果你脑袋没有上帝，你就根本得不到善的观念，你就无法用判断什么是邪恶。就好像说什么，你如果给学生一份卷子，你给他90分98分，你一定怎么，你事先打倒说全部对照满分，100分是标准。人家有100分，你没达那个标准之后，你可以去到变成99 98 97，所有的99 98 97都是什么，都是缺了一分，缺了两分，缺了三分。就是你因为有一个善的观念，你因为有一个好的观念，你才知道你这个东西不好不善。就像我们人啊，无论你自己知不知道，像中国人知道，你生来都有恻忍之心，都有恻忍之心。你因为这样的，你有人性，有人性，因为人性有这种东西在那儿，你才知道有些东西是非人性的，你才觉得骂人不好，打人不好，偷窃不好，贪污不好。所以说你苦难就透露个信息，其实苦难就恰恰是你自己心中，因为你知道有一个正义，有一个美善，相对那个正义跟美善的，你才知道，哦，这些东西不好，这些东西叫悲惨。同时苦难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另一个重要信息，进行什么信息呢？就是说你人是有自由的，世间的许多邪恶，许多苦难，无非有两点相连，一个是人自己的邪恶，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邪恶。这就是圣经讲的信息，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看到许多的苦难在那里，其实什么，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把上帝的世界弄颠倒，因为你的罪，就是什么，你一个罪人又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中，生活在罪恶的世界中，那么有没有可能上帝强迫人不再犯罪？就像说你刚刚打人，上帝直下把你手都直在半空中了。如果上帝全能，他可以做到这一点， 你刚刚打人打向你的孩子，哇，你的手中就停在半空中，他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更基本就是你脑袋刚动一下一个打人的念头，上帝马上使那个脑细胞的活动停止。上帝可以做到这点，你发现这一点都是你我可以做到的。怎样？在这里许多在旧金山在硅谷帝国，你们都会做电脑，都是知道怎么设计到程序，你在你的工作领域中你就是上帝，你所设计到程序就按照你的指令去表现出来，换句话说，你所设计的程序只能按照你的指令去活动，没有自由。人如果有自由就一定有作恶的自由，就一定会有犯错的自由，就一定有罪案，因着有这个自由，所以人会邪恶，也因着有这个自由，人会创造善，会创造美，双刃剑。人如果要存在，你就不可能给他一个什么，就是你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对吧？那就不是自由。啊，这个最明显的一件例子，讲自由，就是也是托夫斯基讲的一个故事。他说恋爱中最准确的接爱，合乎科学的恋爱，就应该什么门当户对，媒妁之言，对吗？你介绍你俩人一看啊，你们俩正好糊在一起，两家这个条件也适合，等等等等最好。他说但那不是自由。他说真正有自由就是，就是别人看了这个穷小子不好，我就喜欢他了啊，我就看上他。你问他看不上他，我不知道为什么看，不知道。真正恋爱是不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他，能说明白都不是恋爱，是买卖。我就爱上他了。你说别人看他就是真的讲啊，你就看他就很一般，你看他就怎么看怎么像西施啊，别人都看他不可爱，对吧？哎，你看他就舒服，就这一点保证了人自由任性。现在这个词就特任性，我就选他了。你说爹妈看，哎，你跟他过能有好吗？我愿意。就这一点，就这一点保证了我们人是人，不是机器。就是上帝完全可以做我们现在这些电脑工程师做的工作，造就一批这么东西，给一些力量孔这样人叫做人。完了，五点钟起来祷告，唱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六点钟哈利路亚，七点钟赞美主，哇，八点钟上街学雷锋，九点钟回去睡觉，他可以做到。到现在，但那就不是人，那都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的机器人。人只要有人存在，你就会要有自由，剥夺了人作恶的自由，也剥夺了人做善的自由。作恶作善都出于自由，你不可能只要一面，除非你把人变成机器。其实不只是人这样，不止人这样，不止人这样，世界是这样。你可以想象，就假设来讲，你跟两个小孩正玩，哇，假设这个世界，你这个小孩这个刚一砸到这个石头，本来原来是很硬很尖的，哎，刚砸下来那石头马上上地时它变远了，它不疼了。结果那头那个小孩他要爬山，他这个一变这个软的时候就滑下去了。你知道吧，上帝创了个世界之后，他这个世界一创造成型，他就给了一定的规律。如果随着这个变，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没办法存在了。一个没有规律的世界，一个不再出错的世界，一切都是好的世界，也就不称其为世界，就很简单，对吧？今天早上两个人同在街上走，这个人感觉啊，我要希望冷一点，那个人感觉我需要去热一点，在同一个时间，上帝怎么给这个人叫冷，那个叫热啊？所以一个世界要称其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就是说呢，你总要设定凶手拿刀来杀害你的时候，他不会一下子变成纸条，不会纸条。你写个东西，空气也不会呼出一个百万美金。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这个世界有规律的。没有规律，你会发现人也就没有了生命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了创造，没有了冒险，没有了冒险。你搁喜马拉雅山一跳下去，哇，底下大海都敞开了，那谁也不会成英雄了。对吧？当年为什么登上珠穆朗玛峰林？我们感到知道，这山就是山，山就在那里。你不好一掉下去，成千古恨，你恨不成你被冻死啊！所以上那几个人， 我们造的叫英雄，我们就是能仰望英雄。上帝创造世界是有规律的，如果是随心所欲，今天变了，这个世界不成为世界，人也不成为人。所以无论是从人的自由，还从这个世界的客观世界，总是会告诉你，当有这个世界存在的时候，当有人的自由的时候，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圣经中告诉一句话叫这世界有苦难，这世界有苦难。你不能去的啊！我因为爱到上帝，我今天在那底下走，我就搁着，你看相信上帝爱我，人就汽车开过来之后，我就去碰瓷。你碰完了之后，你脑袋就一定会掉下去啊！我最近看好几个录像，上街就碰瓷了，对吧？碰完之后，瓷没碰掉，完脑袋碰没了。上帝创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保证了我们所有人有个共同活动的舞台，共同活动的舞台。所以千道一般，但还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好人受苦，为什么一个无辜的受苦？其实呢，还是回答的问题，没有答案。说到你，为什么你得癌症？为什么我母亲是非常好的人？为什么父亲非常好的人，怎么就得了癌症？怎么就突然死亡？啊，一个无辜小孩子为什么会死？世界上真的没有答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是你自己有一天发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我到底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要不然你就承认你所在这个世界的一切，那就是你无可逃脱的宿命。活该，倒霉，就这样，死了就一了百了。要不你承认，也可能不是生命中的全部真相。我们的生命可能不止在今天，也不只是在昨天，有可能还延续很久很久，那叫永恒，那叫永生。也正因为是这一点，才给我们生命中带来希望。你哪怕是在苦难中，也苦难中，你生命不至于绝望，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世界的全部，你所能眼睛能见的世界非常有限，因为这个世界上帝创造，它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你会有痛苦，你会有死亡，但你会在另一个世界中有天堂来等着你。所以你就发现有时候人很矛盾，大陆是这几年系统的讲这个唯物主义教育，结果呢，经常有个发言的讲，哎呀，好人走好啊，走好，按照唯物主义的往哪走都死了，怎么还可能走好呢？他心里不自觉的还盼望永生，不盼望永生，告诉哎呀，你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了，还是拜拜吧，再也不知道了。不，他还怕啊，走好往哪走？还说啊，天堂啊，在天之灵啊，甚至还有个革命先烈在天之灵。革命先烈怎么可能有在天之灵？他都相信唯物主义，你相信唯物主义呢？所以有人问我说：“你雷锋到哪去啊？”我说：“雷锋就到他自己想去的地方去呗。”你看，你自己都不相信永生，你都不相信另一个世界，你相信这个世界结束，那这个世界结束对你就结束嘛？所以我昨天讲的，地狱的路是自己走的，天堂需要被带进去。啊，我们地狱路按照人的意愿走，那是你最大苦难，因为人的最大苦难莫过于一时，无可逃脱。你要选择自己的路，那个苦难就带到你的最终结论，死亡，并且是痛苦的死亡。所以少年时代学的这个革命，当时看红颜，你知道那时候也傻呀，那个人北方话彪，现代话叫二，特二，完就背诵那革命诗词。那革命诗词，面对着死亡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啊，这就是什么什么，一个人面对着死亡放声大笑，现在话那就知道有病，怎么可能放声大笑啊？其实你想，你说当年那些革命先烈死亡，我真有的时候你发现人家不能从头回来，你说那些先烈回来看到这些贪官，一贪官几千万几亿，我只是为你们卖命吗？我早就成带路党了，对吧？没有办法，历史不能重演。哎呀，不可能的， 因为死亡是人的最大苦难，所以中国人讲一个说实在病好死不如赖活着啊，哪怕你壮烈成为革命先烈，你不如他们凑合活直到有一天活不了了。因为苦难，死亡是人最大的苦难，死亡是人最大苦难，没有一个人能战胜这个苦难。那么问上帝，你到底在哪里？你的爱到底在哪里？你不只是允许了这个世界有苦难，而且你给所有的人一个平等的一点，你知道在一个点上所有人都平等的，人皆有死，或迟或早，每个人都有死亡，无可逃脱，这是上帝给人的第二个大平等。所有的人你自己都在罪孽中，都需要被拯救，其实你无论你即使拯救也好不拯救也好，你在这世上都要走去叫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圣经的一个答案，它并没有告诉人为什么人间有苦难，上帝采取另一种方法，他在什么，他不是去拿去苦难，而是主动来到人间，亲身经历人的一切痛苦，知道人最恐惧的痛苦死亡，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死之后，耶稣复活了，复活了这个上帝，复活的耶稣基督才给人类苦难一个真正的答案，就是即使你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也不离弃你，我使你自己看到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我是自己看到哪怕你就已经感到你自己生命被离弃了，但你就会发现那不是结局，结局什么，就是复活了，我复活了。当年耶稣为了拯救人类，洗净人的罪孽，走上十字架死亡的时候，他那些门徒都看到他几年做了什么事了，都信的跟从他，但等到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他的门徒都离开了，除了有一个之外，其他都离开了。而耶稣他自己在那时候也呼喊出人类最痛苦的呼喊，就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遭到这样痛苦。这个我不详细去解释，我不详细解释，但是来讲呢，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他的门徒当时应该非常失望，你自称为上帝的独生子，上帝看到你就要看到上帝，你怎么可能死，换句话你死就意味着上帝死亡，上帝怎么可能死，上帝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因为耶稣向上帝呼救，向天父呼救，但天父却没有把死亡成就，就是说印期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神圣的一幕。这一幕有一天也告诉你到底什么是一个真上帝，一个真正的上帝就是什么，就是说他能够到人间来，他承担我们的痛苦，他能够经历最卑微的事情到最痛苦的事情，以至于他在最卑微最痛苦的时候也不离弃我们，所以有一天是你看到死亡不是结束，不是你生命全部。耶稣那些门徒为什么在耶稣上十字架都做鸟兽散，等到三天后耶稣复活，他们却一个变得成了勇敢无比的勇士大丈夫，就因为一点，他们看到人间最大的苦难死亡已经被征服了，人生千苦万苦千难万难莫过于一时，无可逃脱，但当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他看到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三天后复活的一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知道死亡被战胜了，痛苦被从根本上征服了。耶稣的最大个门徒首席大弟子就像颜渊跟孔子一样，对吧，彼得，当耶稣往十字架上，就谁都离弃我不会， 结果鸡没叫三次之后他就跑开了。我这次去耶路撒冷就非常受感动，有一个耶路撒冷有一个教堂叫鸡教堂，鸡教堂，鸡也就是叫鸡鸣堂，就是当年耶稣第一次受审的时候，当夜被关那个地方，那个被关掉，就是彼得在那里就三次否认耶稣，我不认识你啊，所以那个教堂叫我不认识你。去那教堂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因为那教堂对人类历史是关键的一幕，也反映我们人心的脆弱。我们当一场中苦难来的时候，我们总该不敢相信这是神，一个神怎么可能会去死？所以到他那个地牢中，那还是将近2000年耶稣在那个世的时候，那个地牢当年走那个路都在，一进那个地牢一跪祷告的时候，就心里不自觉的真是那种涌动就哭了。你就想耶稣为了我们受了多大罪，被关在这里，被遭受毒打，你才知道耶稣遇难记那都真的是一部实况，一部实况。3天后他复活了，彼得亲眼看到了，我一到彼得去见到耶稣复活那地方，那个海边给他鱼吃的地方，完了最后你知道彼得成为第一任教宗，应叫就是第一个基督教的领袖。完了当到罗马迫害的时候，把一些基督徒都送上刑场的时候，当时基督徒为了保持教会的火种，就说彼得你是我们的领袖，完了你走，彼得就挪开了罗马城。在这个途中就遇到了耶稣向他显现，彼得就一句著名的话，主啊你往何处去，这是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的名字，主你往何处去，这也第一部得诺贝尔长篇小说奖，波兰一个作家写。主耶稣说我要渡过罗马，你既然扔下你的弟兄，我就要为你再上一次十字架。彼得一听到这个幡然改醒，才明白主耶稣说的就是有一天到来了你就被领过去，他就认罪悔改，回头走向罗马，亲自死在那里。他死之前你会知道钉十字架是极其痛苦，但彼得说我不配像我耶主基督那样正定十字架，请把我倒定十字架，除非是疯子，疯地到用不可思议的，正到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有极其痛苦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就要你把我倒定十字架，只有一点，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吧，他看到耶稣复活了，我死在基督里，我就明天我就可以复活，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黑人中有一首圣诗非常喜欢，他说当我的心灵被恐惧困扰，说主啊用你的痛苦消除我的恐惧吧，因为你也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你也曾流泪，你也曾在十字架上死去。换言说，如果真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如果真的一天有一天有审判，只有一个受苦的上帝，只有一个在死去的上帝才有资格审判我们这些死中的人，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最后慢慢想通道的，如果上帝不受苦，如果没受到上帝最卑微最人间最大的痛苦，他根本没资格审判我们，因为他没有爱。在基督里上帝就告诉你，上帝神明就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人间，他没生在皇宫，没生在贵族的家庭中，没生在大户人家，生在马槽中。我这到耶路撒冷才知道是马槽，我原来以为是很好的客房流放的，no， 就是一些石穴里的石头里抠掉，他出生在最卑微中，而且一生中承担了最卑微的骂名。你知道这个年代中，一个少女说我从圣灵的怀孕，大家都会使你指向鄙视的眼光，
所以在耶稣传道中，他那个犹太人还证明说，我们不是从淫乱中生的。他不只是受到了官府的迫害，不只受到当时这个犹太宗教领袖，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他在绝对的孤独中死去。结果最可怕的是，当他承担了我们全部的罪孽时候，天父也离开了他。所以他在绝望中喊出了将近几千年犹太人共同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样一位受苦的上帝，这样一位卑微的上帝，他有一天才有可能生着我，因为我们经历苦，他都经过。没有受苦的上帝根本没有资格来审判我们。当上帝做了这些之后，他有一天才说，我有资格，因为什么？你所经历的痛苦，我的独生爱子耶稣都经历了，即使在都经历这一切之后，我不放过你，我愿意你不愿意沉沦，我愿意复活，愿意永生，愿意去天堂。所以拒绝是取决于自己，天堂路耶稣已经为你铺好，上帝亲自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眼泪、鲜血和痛苦铺就了一条到天堂路，这条路一步一个十字架，是用苦难铺就的。但你拒走这条路了，上帝说你死亡、你灭绝都是自我选择，地狱的路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去的。所以有一位英国的诗人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对不起我今天没打出来，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寻找你，我们现在就去寻找。你的眼睛燃烧着穿透黑夜的明光，那是我们唯一的星辰。我们一定要看到荆棘冠冕在你额头刺出的伤痕，我们必须得到你带着疤痕的耶稣。他说，诸天令我们恐惧，他太安静了，环顾世宇，我们发现竟没有一处可以安身。我们的伤疤，我们的痛苦在伤害着我们，哪里有止痛的香膏？主耶稣，借着你的疤痕，我们索取你的恩典。我读这句话非常感动。主耶稣，我们人都知道，我们都有痛苦，都有苦难，我们的伤痕伤害着我们，哪里能有止痛的药膏？我们摸着耶稣的伤疤，我们知道你经历过痛苦，那你的伤疤就是那副药膏。所以当门进了，求你近前解亲近我们，只求你伸出你的双手和肋旁，因为我们今天知道什么为伤痕，不再恐惧，向我们显示你的疤痕，那就是你爱的签名。非常美句。耶稣是这样，他向他门徒显出他的伤疤，钉十字架上流出的伤疤，那就是上帝的签名，就是上帝在苦难中、在绝望中、在黑暗中给我每一个寻找上帝这个签名。我不离弃你，我不分离你，我的爱不与你分离。那个疤痕不是写在什么荣耀的皇冠上铸天，而是写在那个签名，是写在一个个伤疤上，耶稣基督撒谎。最后一段，他写其他的神明都很强壮，而你却是软弱的，他们乘车前往天堂，你在蹒跚走向宝座，但是只有上帝的伤痕才能对我们的伤痕说话，没有一个神明有伤痕，唯独你有。这句话多年来一直感动了我。的确，我从小看到的故事，从齐天大圣、从如来佛、从这个到宙斯，真的普天下的神明都很强壮，腾空驾雾啊，骑着马车飞马走向宇宙，但耶稣 却被鞭打，流着血，一步步走向十字架。所以诗人最后说，只有上帝的伤痕，只有上帝的痛苦，才能对我们的痛苦说话。没有一个神灵有伤疤，唯独你有。这伤疤就是他对这个世界苦难的回答，就是告诉你，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苦难，我不离弃你。意味着疤痕，这签名已经写在我的伤疤上。60年代初期，在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剧本叫《一片沉寂》，是说当最后审判天来临的时候，一大群人在哈密尔顿的大草原等待着审判。有些人害怕了，有些人愤怒了，他觉得上帝没有资格来审判我。完了，一个年轻的犹太女人就拉开袖口，透出身上刺的数字，那在纳粹集中营留下的。我去过德国的达豪集中营，你到那里一看，你知道什么叫人间地狱。你尤其看到那些犹太人，他被当成这个实验，真到那里毛骨悚然。你去进那煤气炉，完了从这个房间进去之后，你看另一个房间过去之后，就被你看到煤气孔，那个煤气进的孔，你最后看到那面那个烧那个炼炉，心里真的是非常恐惧。所以这个犹太女子就代表这群受苦的犹太提出抗议，说上帝怎么能审判我？他哪知道我们受的苦，我们饱受惊吓，被鞭打，被折磨，被最后死亡。他另一群人也在提出抗议，这群是黑人。他一个黑人少年把衣服领子拉下来了，脖子上露出了就被烟头烧出的伤痕。他咄咄逼问道，这怎么说呢？为什么白人对我们实行你这么折磨我们？我也没办法，只是因为我生来是个黑人，我皮肤黑。你要看过美国的小说，你就会知道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就因为皮肤深受到折磨。另一群人中出来一个怀孕的女生说，为什么我要受苦？又不是我的错，是她逼迫了我怀上了孕。所以大草原上，哈密大草原就是一群又群人，一群又群不断的指责上帝，说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充满了苦难，你怎么可能是个良善全能上帝。所以最后每一群人中都选这个受苦最深的向上帝挑战，一个犹太人，一个黑人，一个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一个麻风病人，其实还应该选一个中国人啊，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他这个剧本中对中国还不太了解。说这些人聚到一起的时候啊，我想我就可以够了，三年饿的，天天晚上，这一辈子忘不了，这一辈子忘不了那一幕。真的，你擦不下去，就蹲在那个厕所中，就那茅房中哭啊，疼啊，就母亲一点点抠出那个，那一幕忘不掉。其实还有不止这样一幕，文革中开始不久，开始斗争人，斗争反革命。你知道最斗争的开始就是我们那里那些最有文化的人，我们村的那就唯有一个是48年个长春好像一个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后来就斗，啊，原来就一个小一个农村的，非常老实农民，非常记得小名，那小耗子斗他的那天就把搓衣板往地一放，啪一下把个酒瓶子摔碎了，完就告诉你跪下，那一幕忘不了，不敢不跪，流苏一跪下，双膝就流出了血。这是真实，这我亲眼看见。所以这一群人都向上帝抗议，他们做出一个说，在上帝审判我们之前，我先审判上帝，我审判上帝，叫上帝能偿除我们人类全部痛苦。他们说上帝必须先接受审判，到地上去生活，做一个卑微的人，让他生而为犹太人， 叫他才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份就被怀疑是个私生子，让他被众人误解，被众人屈辱，被朋友出卖，被敌人鞭打，接受不公正的审判，最后以最耻辱的方式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害死，被杀死。咱们终于报仇了血恨哈，这下上帝又太恨了，我们人间全部的痛苦你都要接受，来路不明，生而为犹太人，完了被众人误解，从小最卑微，长大你自己被你的不只是你的父母不理，但你被你的最好的朋友出卖，你被你的敌人羞辱，接受不公正的审判，最后最耻辱的方式在众目睽睽下被杀害而死。每一句宣判别都是一句阿门，太好了，就该这么宣判，没直到最后一句判决书读完了，整个大地一片沉寂，没有人再动一下，没有人再说一句话，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们讲这一切正是耶稣在人间所经历的，所以他们的人知道这些东西，知道圣经，所以他们再也没有说话。到这的时候，有一道大光照亮了整个最后审判的哈米尔大草大平原，从高天上出现了全世界都看到的签名，是耶稣亲笔写下签名，他说我已经服刑了，我已经承担了你们一切的痛苦，但即使这样，我不放弃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在人间有苦难，但无论有什么样的苦难，不可能把你与我的爱隔绝。这爱在基督里，有了这爱，你有了平安，有了希望。即在死亡中，你也可以知道，那不是结束，那只是通向另一条路，那条路通向的是天堂。这就是圣经告诉每一个人，这就是当年的使徒，当他们亲身看到之后，他们自己那种最生命的体会。我给大家去念一段圣经，这多年来非常感激化，就是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神若不爱惜我们，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罗马书一段话多年来非常感动我。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有逼迫，你可能只有短暂的今天，你可能遭受到赤身裸体，遭到痛苦，也可能从小吃不饱，但是有一天就发现，无论发生了什么最悲哀的事，没有一样能使你与基督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在基督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死去复活，为你一切的苦难开了一条路，那条路通向天堂。他不离弃你，他愿意用他的意识来给你生命开出一条路，告诉你，我不是给你解释苦难为什么发生，我告诉你，其实苦难发生的时候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我已经战胜了苦难，你在我里面有平安，哪怕是死亡也不是结束。那么问到最后一个，你范希德有什么体会？这些与你有什么关系？我信仰中很大的一部分故事与我父亲相联系，与我父亲相联系。我才去教堂中无法相信 有一位慈爱的天父，说父亲怎么可能是慈爱的，父亲怎么可能慈爱的，在我印象中父亲总是严厉的，父亲总是严父。我的小的时候对父亲充满了恐惧，最初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或者长大之后母亲才告诉我，说你三岁那年，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有一次我父亲从外地工作回来给我几块糖，那时候大概三岁，那就是五八年前后，那时候在大陆我们家孩子多，很少能吃到糖，所以父亲给这个糖之后我就很快就拿到嘴里，父亲可能就为逗我玩，完了看我吃一会儿就说给我给爸一口，大概就问着我父亲三多人，我就没给他，不知道大人这么逗孩子，不能这么逗孩子，对吧？尤其是没吃过糖孩子，你不能这么逗孩子，所以这孩子不懂啊。我父亲又几下我们俩就啪啪就打我，造伤打了两大巴子。我妈说把我吓的，粑粑都拉在裤子里。然后我父亲稍大点，我开始明白事了，我就发现父亲对我们，我哥兄弟四个还有两个姐姐。我发现父亲对我们非常不公平，那时候不懂fair观念，就是他太偏心，要么就偏心老大，要么偏心老小子。我和我二哥在我父亲眼中是眼中无物，也可能孩子太多，但他实在太偏心。有的时候回家之后，真的他山东人爱吃饼，我母亲给裸张饼，他能爱撕一块给我大哥，完了另一块是给我弟弟，他老儿子。我和我二哥真的就在那眼巴巴看的，我在印象中我二哥说从来没撕给我们一块，其实咱一年也很少，你知道，就哪怕几件事，你知道这意思啊？你就不明白父亲怎么可以这样。父亲打我的时候，就有时候他单位受气了，回家拿孩子撒气。其实我在学校非常好的学校，父亲打我的时候，我记得知道。有时候所以就看革命小说不要看，我后来就后悔了。我父亲打我的时候，他打我和我二哥，他不打我大哥和他老儿，就一有气就打我和我二哥。我二哥就好，就特别的这学一打，哎呀妈呀，跳高就跑了。我就学革命党人，就在那怎么打，因为心里还这么恨，你把我打死了，打死了。所以我小时候一直问后长，就问妈，就无法相信这怎么是自己的父亲。我父亲打我的时候，有时候把那条子嘎死啊，就北方条子都打飞了。我母亲几次跟我父亲要拼，你就把孩子打死。我爸跟我说你怎么犟，我说像你，长大后说像你。所以从小的时候你就得不到父爱，其实你一生最渴望的得到的父爱。我记得很清楚，大学毕业那年，毕业几年工作到84年那年，我攒了将近1000块钱，那时候八年的攒的钱非常不容易，我所有的稿费都攒下，我回到家里给老人，其实没有别的，因为我知道很清楚，我大哥我儿子给我爸爸一点东西，我爸就夸，你看我这大儿子多孝顺，你看我这老儿子多孝顺，我就希望有一天得到父亲的最高奖赏，说孩子就不用不说一句孝顺。我你到84年拿回1000块钱多少的钱呢，我现在也忘不了钱，你拿回家吧，我爸给这个，哦，这给你大嫂他们家给100、啊、那个给你二嫂100，完了给你兄弟媳妇100。我当时就心里很难过，我说爸你不要这个钱给我，你也不就没想一句，你三儿子1000多块钱这一年多怎么攒下来的？我说2.8毛一碗的土豆排骨我不舍得买一两块，我说我现在穿的一块大学时候我的同学给我的，我说我除了买点书我什么也不懂，你怎么就一句也不问三儿子？我说他哪一个哥兄哪个过得不比我好？我爸说我从小就看你有反骨，你会知道，就是那时候已经30岁了，就那种痛苦就全用了钱，就想走再不回这个家。你知道你这一辈子你省吃俭用，真从嘴里把那1000块省了，父亲没说你一个字，我这三儿子真孝，哪怕说的一句我真的就怎么大苦都没说，但又不能走。一走之后母亲这年就过不下去了，所以我就到前屋就去哭，到我哥家哭。后来我爸和他讲，他这是人生中第一次叫孩子要追，他说儿子爸也不知道你那么过的哈，你就别生霸气了啊。爸大老粗，我说爸说什么都太晚了，我说你从来没爱过我，你不知道对我伤害有多深。我爸一生没吱声，从来没爱过我三十年，我真的连着带着血带着肉去讲，泪讲，你从来没爱过，你不知道你对我伤害有多深。我信主的第一件事在哪？就是在那一下，我最后 我不去讲那个详细的故事，就是我原谅了我父亲。其实他也是一场悲剧的时候，从小被卖到，把送到一个远方奶奶家长大，13岁就离开奶奶，从此再没有回老家，闯关东。所以我长大之后看到别人家有爷爷，我非常羡慕。我知道当父亲欺负孩子，爷爷可以帮助，奶奶可以帮助。和当我有钱长，前一年我终于回到老家，等到亲都离开的时候，我一个人就站在爷爷那坟前，我就说爷奶，我说要是你们活着，我爸不能那么打，非常痛苦。但到后来那天就结束，我会知道这个社会真是冤冤相续，一个错接着一个错。我父亲也受害者，他从小不知道父爱什么，母爱是什么，再加上孩子多，我就原谅了我父亲。并且我自己那时候知道真的有上帝，我就特希望我父亲有一件事，我对我能做得起父亲，就我希望我父亲那时候他已经80了，80，我希望他真的活着能去信耶稣。我知道有一件事我怎么也帮不住他，我到美国来可以省时间给他攒钱，但他有一天死亡来临说你怎么跟他去说，我知道只有上帝能帮他给希望。所以说为了上我父亲信，我父亲我母亲，我有时候两三天不吃饭，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如果我爸我妈信主需要我付出生命代价，我愿意去死，只求你能救我爸我妈。行，传了半年多后，有一天我父亲真的，他也没去过教堂，也没读过圣经。那时候我记得 AT&T 电话1.8块一分钟，我就经常给我爸去打电话，信耶稣吧，信耶稣吧。有一天我爸说，我儿子儿媳妇信我也信，你知道你这人生中你觉得你对父母做的最孝顺一件事，你知道死亡被战胜。转过年来腊八也是这样一个周六的聚会，我就出去了。我们周五就出去，芝加哥威斯康星下大雪，我记得那天真暴风雪非常大。完了当天晚上礼拜五晚上一起聚会的时候就非常痛苦，非常痛苦。我以为什么事情，可能教会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心乱了。那时候我在，我们家人都在中国，就我在美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教会事。结果第二天早上也是看到别人唱歌赞美下，我就心乱，我说干什么你们在，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我的性格。完了之后当天将近11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开小组会，小组会就大家坐一圈，坐一圈的时候就讲讲释放自己。你过去那前面两位记得很清楚，好像是白人或者墨西哥裔的女孩讲，女孩讲到自己小怎么受到父母的虐待。你知道美国人还不给他买个玩具啊，什么圣诞节吧，他们都觉得是虐待了。我没讲我的故事，我心里想就你们那套医院虐待，我爸打我的时候，真的我就那嘴唇咬到出血了，我父亲最后打出去我吐血了，我就那么犟的人。但很奇怪，在那一天我就没有任何抱怨我父亲，我就说我感谢我父亲。用英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人间真的我正式说感谢我父亲，我以前从来没说，我说一感谢我都说我这一辈能有今天，我感谢我母亲，这是真心话。在那天第一次，而且用英文说我感谢我父亲，我说我父亲是一个穷工人，在我们家穷的时候所有的亲戚没有一个理我们的。爸爸一生最大的梦想就这些孩子长大之后，我记得一辈长大小的羁绊就是你们长大能有碗粥喝，我腿一蹬我也就放心了。一个穷工人在那个年有什么梦想，就希望他的孩子能有碗粥喝，但那个年他的一碗粥他提供不了。我说感谢我父亲，感谢父亲，他知道我们这穷家还是出不得错。你有一天能把你自己养活大，出不得，所以他不让我们犯任何一个错或他认为的错误。我说我感谢他，讲完心里就有好一生对父亲要说话，终于说出来，我谢我父亲。下午的时候呢，就开始要去滑雪，我都已经走到滑雪场了。 就突然间我的性格很看，就突然间再也没有一点玩的欲望，就将近一点我就回去了，就跟一个同学探讨信仰。当天晚上正在聚会的时候，就突然间十点钟的时候就来电话，呀，来电话，老司机在，不是给我电话，老司机在这儿说，范，你回去，你家有点事儿，我们为你祷告。人呢，你平时再怎么说，真遇到这样突然大事情，我就一下子懵，我出现什么事情了？出现什么？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老二了，我岳母来帮忙，我说是不是老人出事或者孩子出事，要不然我，因为不可能我妻子出事，我妻子出事没有人知道这电话吗，知道去约电话就紧的，我就跟神祷告，求你保守我平安回家。就这个时间，大概这个时间芝加哥的时间11点钟多一点，我就开车往回走，回到家里呢，就看到妻子和岳母都在哭，我就知道父亲被神接走，打电话安慰母亲，完就慢慢问这事儿，一问这份事我就知道，真的这么大的苦难却使我自己心中充满了平安。你就突然想什么，我父亲在腊八那天，我母亲给他吃好了饭，完着换好了衣服，他第一句话，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突然第一句话说了，说我不行了，完了家就赶快找医生给他自己这个服那个急救药，他第二句话说我冷，他的第三句话说的是我暖和了，他说我暖和之后就陷入昏迷中，再没有说话。我父亲在中国东北辽宁说完我暖和之后半个小时，我在美国的芝加哥当着一些外国人面前说感谢我父亲。我知道这一天我非常感谢神，我完全也可以顺着前面这个同学的话头，对吧，你们那叫虐待，我父亲当年怎么打我，但我没有，我根本不知道中国那个发生什么，但神知道，神就在那个生命这个叫紧住了我的口，你的父亲已经暖和，已经要走了，谢谢他这一生把你拉扯大，所以我在我的中国人同学面前说感谢我父亲。我父亲再过疗养之后，中国大陆早餐的凌晨三点钟走了，正是我走向滑雪场的时候。我不知道中国发生什么，但上帝知道。你不能去滑雪了，家里已经哭成一团了，你可以将来有一天说啊我不知道，但你会永远连后悔，你父亲已经走了，家里哭成兄弟们，你还在这会儿滑雪。神在那一天就紧住了我的脚步，你不能去滑雪。然后就知道更多的事情，我就知道我父亲的死亡只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真的是被神接走了，有天堂有永生。苦难不是结束，在基督里没有任何东西，哪怕死亡也不能使你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使我这个确据有一天我父子终于会在天堂见面，那时候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苦，我见到地方一定是在天堂中见到父亲，因为那是耶稣赐给我。我记得很清楚，我大哥从结婚之后就一直住在家里，后来之后在我们家大概离开胡同口的时候呢，就是将近200-300米地方就盖了个房子。我在我印象中，我大哥自从有自己房子，你知道就200-300米，他哪天晚上都回家睡，就那天晚上就跟老爸耍娇了，说爸我不想回去了，我爸说好啊，你在这儿这么大个炕，上帝也有点偏心，但上帝真知道我老爹的愿望，他就让他最疼爱的大儿子送了父亲最后一段路。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我大姐是长子，我父亲最引以自豪就是就他在最痛苦最穷年代供了我两个姐姐的文革钱都上了大学。我在印象中，我父亲和我们兄弟姊妹中唯一一个单独照相就是我大姐那张照片，她后来信了耶稣，当时在山西太原工作，听到家里这个消息，人就竭尽垮，就跟神祷告，神啊求你怎么样 最后让我见我老父亲最后一眼。那是正赶上春运期间，大家知道中国春运怎样，他又完全乱套了。从山西太原到北京，经过沈阳到丹东，搁丹东搭汽车回来。我和大家讲说，我活了这一辈子，我从大学毕业后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一年这一路遇到这么多好人，我根本都不该哪辆车有人给我让位，完了一直到这家里等不到，按照老家的规矩，就是三天就是要去火葬场，就在那个早晨，要准备在之前从胡同口。传来我大姐的哭声，爹，我回来了。这就是神的爱。这一件件事就告诉你，死亡不是结束，最大的痛苦已经被战胜了。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了，上帝与你同在，天堂就在彼岸，就在耶稣的爱之中。所以我那天心中真的就让我在这个世上有苦难，我父亲离开了，我知道我会流泪。真的那天半夜中，等着全家人都睡了，我跪在野地上哭。因为我跟我父亲说过，爸，你等一等，等回来看你这小孙女儿。我还是心中有所不甘，上帝能不能让我爸再等半年，我们就可以带着女儿和孙子孙女一起去看他。跪在雪地里，最后还感谢主。我没有绝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们父子会见面，在天堂里，那时候上帝会擦干我一切的眼泪。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其实我真不愿意讲这个故事，每次故事讲得非常伤心，非常痛，但我真的盼望在这里每一位朋友，特别每一位长者，不要拒绝上帝，不要拒绝耶稣，因为他要把每个人带到天堂中去，那里再没有苦难，因为他的爱将伴随我们永永远远。好，我要祷告。如果你们自己在座诸位中有愿意信耶稣的，我今天非常盼望你，我之所以哪怕又是隔着对自己的信仰，我就盼望你有一天能够到耶稣这里来信耶稣，好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孩子每次想到父亲的故事，就想到了你阿爸父，你是这么爱我，即使人家有这么多苦难，但你没有放弃我们，你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全部的苦难，你让他复活了，使我们看到了生命。你让孩子在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知道父亲是要先走一步，你先接走他去了，那个地方是天堂。孩子虽然没有看到父亲最后一眼，但是有一天会看见，在天堂里，那里再也没有眼泪，因为你亲手擦干了我们一切的眼泪。还在这里特别恳求，你的灵感动在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每位寻找你的人，每人在痛苦苦难中，在年迈衰衰中有盼望的人，渴求盼望的人，你对他们心灵说话，哪怕是最好的药物，哪怕最好的生活，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希望，唯有你耶稣基督。 唯有你，因为你的手上有伤痕，因为你的伤痕就是你爱我们的签名。他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隔绝我们与你的爱，因为你爱我们，死了又复活了，这个世界苦难被战胜了。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哪位朋友，感谢主，上帝赐福你，我看到了。还有哪位朋友？还有哪位朋友？你从今天，你今天真的，你愿意知道这个世界有苦难？当你相信耶稣已经战胜了苦难，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你走上天堂的步伐，哪怕年迈，哪怕心衰。我今天看到一些长者在这里来，看到你们真的，我就像看到我的父母，看到我的亲人一样，就是当初那个感觉。真希望你们信耶稣，那是真正的盼望。药物也好，饮食也好，医疗条件也好，这都在最后说没有一样的帮助我们，但耶稣可以，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就像我父亲那样，我在那天神就给任曼雅的证据，绝对不可能是一件一件的凑在一起，就告诉孩子你放心，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只要你在我里面，哪怕有天大的苦难，你也有平安，没有任何样的隔绝我对你的爱。孩子，你父亲现在只是比你先走一步，他去了天堂，那也是你将来要去的地方。你们父子可以去掉一切一切的忧愁，永远的爱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今天盼望的每一步。特别今天我看到你来年了，我真的盼望你们当年像我几天没有父亲了去信耶稣，那是真正的盼望。那个盼望这个世界不能给你，医疗条件也不能给你，你的子女多少金钱也不能给你，但耶稣可以给你。再祷告。孩子，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你疼爱的孩子，你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受了多少苦，但愿你今天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受了多少苦，你不离弃我们，你没有拿走这个世界上的苦难，他却拿走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对苦难的惧怕，因为你给了我们信心，你在十字架上死了又复活了，你告诉我们生命在这里不是终点，哪怕祭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看的是天堂，我不是在这个人间一了百了，我是回家，我是回家，你的爱就是我永远天堂。还是特别恳求你，当你即使真的看到一些年长的叔叔们还在这里，我不知道他们信不信耶稣，你心里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很清楚，像我父亲一样，即使最痛苦他渴望永生，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生，无论我们活了多久，除非你在我们心中，除非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人靠自己没有野生，我们所去的地方没有天堂，只有你有。主耶稣，恳求你帮在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长者，每一位年轻人，我们自己没有路，我们的路走得多远都是死亡的路，都是绝路，是我们的心灵苏醒。今天听到你细声低语对我们说话，回家，回家。当你回到耶稣的怀抱中，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可以品尝到天堂。当你在世上品尝到天堂，就知道有一天你必定在天堂中，因为耶稣不离弃你，耶稣在天堂与你同在。还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同心祷告，我愿意为你祷告。还有哪位朋友？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最后对一些兄弟姐妹们讲一句话，我今天讲到看这里有些兄弟姐妹真的 都已经到中年了。我不知道怎样，就最近几年中，以前没有这种感觉，就突然就发现亲朋好友中，自己的亲人中，真的就有的陆续的在走了。真的我们在神面前，因着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兄弟姐妹，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有一天早点信耶稣。这能是你给父母最大的礼物，你能尽的最大的孝。当你有一天他们信耶稣之后，我父亲的经历真的，一个没进过教堂，没受洗，就是说信耶稣，听了儿子发挥，我就知道他在天堂中，那样你自己心才能安。所以这首真诚今天为什么讲的过，也是对人们在这里信主的兄弟姐妹讲，好好让你生命中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活出天堂，完了有一天向你父母祷告，向你父母祷告，我的父母，我这一生觉得那件最大的孝，我父亲母亲都信主了，我也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虽然他们离开这个世界都没有再见到我母亲，我是因为在传福音，就像这样我没办法走几个集中营，也是跪在小教堂哭，但是最后还是知道哭过之后还是有欢喜，因为知道不是绝望，我们有一天母子会在天堂见面，父子会在天堂见面。所以这是我真诚盼望兄弟姐妹，我们好好的信耶稣，完了把这份最大的礼物带给你的父母，带给你的亲人，带给你亲朋好友，这是你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好，谢谢大家。